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三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收盘的一些最新情况和最新的财经消息。首先来看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收盘收跌哈，主要是投资人们都在考量在美国还有国际上有大量业务的这个瑞士信贷银行呢，有可能会再次爆出危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道指最终收跌了280.83点，跌幅是0.87%，收在31874.57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7.36点，跌幅是0.7%，收在3891.97点。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有小幅上涨，收盘是涨了0.05%，涨5.9点啊，收在11434点。那么道指其实在今天盘中一度是大跌了725点啊，那标普500呢也是几乎把2023年的所有涨幅全部都给回吐出来了。那最近几天随着这个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倒闭啊，很多对于金融业的这种危机的意识呢，大家是越来越强烈了，而且眼光都盯在那些地区性的银行上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硅谷银行还有 Signature Bank 呢，都是他们的倒闭跟联储局过去啊一年当中啊连续八次加息呢脱不开关系啊，加上他们自身管理不善啊，资不抵债啊，最终呢都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营下去。那么但是随着这两家银行的倒闭哈，那大家现在呢越来越发现，其实很多大银行也似乎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哈。那目前我们就看到这个瑞士银行啊，在本周初呢，他就说在2021年和2022年呢，他们的财报内部控制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啊。那瑞士信贷在美国有上市的股票，今天收盘是下跌了13.77%。还有路透社有消息爆出呢，这个瑞士信贷它最大的投资人啊，就是沙乌地国家银行表示呢，没有办法啊再提供给他更多的资金了，所以这也让很多投资人呢非常的担忧。但很快啊，在这个晚盘的时候呢，瑞士的监管机构宣布啊，就是瑞士的央行会在必要时候给瑞士信贷提供流动性哈。那所以呢，在今天午后之后这个收盘之前呢，所以它也有部分的回升啊，就是瑞士信贷这只股票。但是呢，受到瑞士信贷的影响啊，几乎是拖累了整个欧洲银行类股啊。那美国的一些大型银行股呢也跟着下跌了。今天我们看到花旗银行呢收盘下跌了 5.44%， 富国银行和高盛呢也分别下跌了 3.24% 和 3.09%。 美国商银呢跌幅是略低于1%，还有金融特选产业的 SPDR 基金呢，今天也下跌了2.67%啊，基本上把昨天涨幅又给吐了回来。那么前一天哈有收到反弹和提振的一些地区性银行呢，今天再次下跌。比如这个 SPDR 标普啊，斯坦普地区银行 ETF 呢，它是下跌了1.63%。啊，还有呢，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今天是大幅下跌21.37%，还有 PacWest Bancorp 今天收盘时股价下跌了12.87%。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啊，华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啊，叫做 Jeremy Seeger 啊，席格教授，他分析呢说明年会是市场更好的一年哈。他觉得2023年下半年呢会比较疲软啊，市场的涨幅不像曾经啊，但是他觉得呢没有联储局那种提高利率的做法会让2024年看起来会好得多，因为市场普遍预计呢2024年联储局会停止加息。那么接下来下周的会议啊，大家都在聚焦联储局到底会加多少啊。本来认为说至少会加25个基点甚至更高，但是现在随着金融业的不景气哈，几大银行的倒闭呢，很多人认为这个几率是有所降低的。对于这个问题呢，席格教授他觉得联储局至少也会升息一码啊，也就是0.25个百分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二月份的通膨的降温和批发价格的意外下降啊，他觉得这是导致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的这种控制哈，其实是可以轻度暂停的。 但是呢，他觉得联储局是不太会改变他们的这种策略的哈。那至少呢，就是说会在六月之前吧，他觉得有可能会出现降息哈，甚至是停，或者是停止加息。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分析的观点哈。那么再来看一到三年期的美国国债 ETF 啊，已经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涨幅超过 0.25%。那根据这个 Bespoke Investment Group 的数据呢，这是过去2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 0.25 个百分点以上的涨幅啊。那 Bespoke 的数据显示呢，2008年9月19号是这个基金啊最后一次连续三天波动幅度超过 0.25%。自从2002年以来啊，从来没有连续四天这样的一种状况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Blakely 的这个 Financial Group 策略分析师 Peter Bookvar 他认为呢，说这是金融业的压力普遍增加所导致的啊，因为银行倒闭改变了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心态。那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银行呢本身也会更加着手关注稳固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去投资信贷投资这个贷款产业了啊。那未来呢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扩张的收缩。他说现在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审视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性哈。很多银行都已经就是买进啊，在联储局开始升息之后就一路贬值的那些长期债券啊。他说现在呢这些银行就开始大量释放这些债券，从而买进股票。好，以上就是今天关于美股收盘的一些最新情况哈。那还有值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天然气的价格啊，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民生了。那天然气价格在过去44天之内波动了至少 7% 哈，这也是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变动的幅度啊。那么而且呢，就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天然气的价格变化短期之内呢是不会减缓的，这直接影响到很多制造业，也包括我们家用的这个取暖的开销。那么全美屋主啊和商家几乎都发现了这一点啊，而且去年其实是天然气价格变动最多的一年啊。那么在过去44天天然气的期货价格呢，刚才提到至少波动了 7%。而且呢就是对于这个整个天然气的预期吧，无论是分析师交易员还是天然气的大宗买家，他们都认为说呢，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以后会成为一种常态啊。因为燃煤发电厂还有大举就是在往这个转型嘛，往这个风力啊或者太阳能电厂去转型，促使很多公共事业单位呢就要多付钱来买这个天然气啊。输出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呢也在兴建当中，但是美国国内的输气管的工程进度是太慢了啊。那么所以很多煤电厂商就关闭，很多公共事业也别无选择啊。那这就导致你无论是制造商，你是做面包的，做瓶瓶罐罐的，做铝的，水泥的，甚至做牙刷宠物食品的，大家的制造成本都在上涨。那么这也从侧面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在影响着我们生活消费品的这种支出的上升哈。那么更别说就直接我们打开暖气取暖用天然气的话，这个价格就翻了很多。之前有一些报道嘛，比如说在湾区啊，很多朋友一看，哎，今年的账单怎么是去年的两倍甚至是三倍呢？那接下来这个月哈，会有一个就是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给的额外的补贴吧，会体现在这今年哈，起码湾区咱们用户的一些 PG&E 账单上。虽然金额不多，但是不无小补吧哈。所以接下来看了这个消息，大家心里都有个数，天然气的价格呢短期是不会降下来的。那么谈到天然气哈，其实在本周哈，湾区尤其是今天啊，今天是一个关键性的他们有关单位投票决定的日子，就是湾区空气管理局呢他们在讨论说要不要全面禁用天然气哈。那这个空气质量管理局他们当然是以环保这个主义为最先优发点了哈，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把天然气禁用掉，这会可以提升湾区的空气质量， 但是如果整个湾区九个县的家庭都不让用天然气了的话，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麻烦的程度，还有我们每个人要付出的成本啊，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了哈。那根据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的提议呢，说从现在开始的4到6年里都要逐步的禁止销售天然气器具，包括什么热水炉、暖炉，只要是用天然气的都不行。现在这个规则可以说是全美最激进的了啊，不管是新建房屋还是现有房屋，在天然气的这个器具使用寿命到达以后，都要被迫改为用电的这种设备哈。所以呢，这个对于你看零售商也好，对于我们家庭使用者也好，都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哈。所以呢，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遭到了很多建商包括很多老百姓的一些反对哈。那目前我们还没看到最新的成果出来哈。那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呢，其实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反馈给啊您所在选区的这个议员民选代表。无论是这个council member 还是这个加州州议会的议员，还是您可以直接写信给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哈。毕竟作为湾区的一份子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哈。好，那么这就是由财经吧今天聊到，就是关于这个湾区天然气的一个新的规则的决策的问题哈，也觉得值得大家的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还有更多关于本地生活的一些消息分享给大家。